我这里面就有感觉，我觉得我需要讲一点关于教会这一系列的信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因为为什么教会好像人人都知道，你问什么人，你问任何人，就连不信主在内都问你问他说教会是什么，他们都能回答，就在礼拜天那群聚会的人，是不是这样回答的，是吧？或者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在这里聚会啊，我们是教会，是什么什么教会，或者有名字，或者不一定什么名字。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教会是什么，其实是不是一件很容易说的事情啊？当然因为一方面啊，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就是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教会就是一些活动啊，是我们在这里聚集蒙恩在这里敬拜蒙恩啊。这两天王牧师去参加了有一个叫做 Kairos 的活动，那也是教导怎么样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怎么样传福音啊。Kairos Program， 他也把一些他们聚会的内容给我们看，有些话呢也蛮有意思的。他回来以后也许会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但是我自己所关切的不是那一些外面的事情，而是真正看见啊，我说看见两个字，到底什么是教会，看见是什么。记得我们前两次讲了一个题目叫做圣而公之教会，是吧？我去这个 Las Vegas 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们交通，其中有个天主教，我说他天主教的背景，我说你知道吗？最近我讲了一篇信息叫做 Holy and Catholic Church， 他一听眼睛就瞪大了。我说但是我讲的不是大写的 Holy and Catholic Church 啊，因为为什么天主教给他们自己的名字叫做 Holy Catholic Church， 圣而公之教会啊。我说我讲的是在天主教以前使徒们所说的圣而公之教会，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解释，使徒们所看见的教会呢，不是仅仅外面的人，而是看见神所要得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是圣而公的，是包括了所有信徒的人。但这些话呢说的有些好像觉得很空泛啊，不知道怎么样理解。今天我们在地上有这么多教会的问题，那怎么叫圣而公之教会呢？我也说过，过去在我的侍奉中间，我写了一本书，就讲哥林多前书的问题，取的题目叫做问题教会，教会问题。大概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取成这样子吧，所以很多人认为我是处理教会问题的专家，其实不是。因为我经过了很多的教会的问题，所以对哥林多教会呢有一些他们的问题有一些理解。我也觉得这些问题不是太特别的，不怎么说，不是单独哥林多教会才有的，而是今天普世教会都有的这些问题。其实我在各地看见教会的难处，他们有时候要我去处理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的原因，跟他们的负责的弟兄姊妹们，或者里面比较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然也包括一些出信组织人，谈话的结果呢，都有一个感想，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教会问题起源于一个根基，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就是共同有的，就是还是对于教会是什么不认识，所以他们在争啊争啊，有些争外面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些背景的弟兄姊妹就争论说，薄饼是一个杯还两，还用大杯还小杯啊，一个杯还很多小杯啊，那么饼当然是可以一个了，那杯的话一起用的话不是很不卫生吗？这些问题呢，其实都不是跟真正教会有关系的，而是一些外面枝节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有没有看见什么是教会？为什么说要看见教会呢？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属灵上所不认识的问题啊 ，vision 看见的问题，那了解的到底你看见什么是教会？所以呢，我就更加觉得呢是应该有一段时间好好的一系列的来讲什么是教会。这个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从耶稣口中所听见的教会，或者说耶稣口中所说的教会。那我相信一句话呢，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哥林多后书5:16他说的，他说从前呢，我们是按照肉身认基督，现在却不这样认他了。为什么？因为他自从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他所认识的不是外面肉身的耶稣。的确保罗说了耶稣基督曾经向他显现，他也看见过主，但是他所说的，你看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描写的基督没有一处是讲的耶稣的形状相貌如何，没有说他长得很高很大，或者是一脸的胡子，都没有讲这些话。保罗所讲的基督你找不出一个形象来，但是当他说到基督的丰满的时候，讲到基督是什么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包罗万象，所有一切属灵的事情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这个认识呢，是保罗因为遇见了主以后，他不再从肉身来认耶稣，意思就是说，他从前所拘泥的这些人是多方攻击所谓那些拿撒勒人耶稣跟随内党的人，要攻击他们， 他等到遇见了主以后，真正折服了以后，才知道他从前所读的圣经不过是在字句里面认他，没有真正认识神所要给我们的道理。基督是不仅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是在他里面所有的丰富，怎么样可以叫我们被我们得着。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们啊，要祷告，要读经啊，这些基本的外面的事情，其实讲到属灵的事情啊，这不是仅仅外面的动作而已啊。从这里我也说了，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已经得救了，也很少跟他讲教会的真理，甚至很多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们对加入教会都不大明白。甚至有一次我遇见的问题呢，他们说，那我加入了教会，在这里受洗，是不是就属于这个教会了？那这些问题都是问得很特别，或者说当你认识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因为这不是真正教会的意义。那说了半天，那到底你要讲什么呢？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不讲那些高大的事情，或者有人说高大上的事情啊。那我们就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说教会。这呢，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唯有两次提到教会，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三年半，我不知道使徒们记录了多少啊，是完全记录了多少。那但是呢，记录一定是很重要的。可是唯独教会这两个字。或者说在当时原文呢叫 Ecclesia 啊，这 Ecclesia 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今天你去看西班牙文，如果你读懂一点西班牙文，教会就叫 Ecclesia， 还是维持了希腊文的那个原样。当然西班牙文呢跟希腊文有很多共同的点啊。Church 这个字呢是从德文来的 Kirk 啊，是从德文的根基来的，可是西班牙直接从希腊文来的，到现在还叫 EcclesiaEcclesia 的意思什么呢？这个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啊，所以讲到教会的问题。那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提到的，被圣经记下来的，被使徒们记下来的，或者说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起来的，只有这两次。我们就来看看好吧，一个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啊，大家可以看看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读呢从第十三节读起啊，十三节读到第二十节。啊，我们一起来，可以一起来读，好吧？十三节，十六到二十，对不起，十六章十三节的二十节啊，大家看这里，如果已经打出来就更好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吧，哈。好，请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捆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啊！我知道最后一句话呢一定会引起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对人说我是基督？至少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有让门徒们到处宣扬他是基督啊。那这段经文我想我用了不止一次，讲了不止一次，而且以前的几次呢都特别重在前面一半，因为这是跟我自己得救很有关系的啊。我自己得救的时候呢，就是张牧师问我说他就用英文问我，他说 Peter, do you believe Jesus Chris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他问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时我就脱口而出，我说 Yes, I do, 我相信。可是我怎么会这样回答的呢？我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我那时候正在寻求的过程中间，寻找到底耶稣是谁啊？他们要我信耶稣，我应不应该信？要我做基督徒，我该怎么信法呢？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很多挣扎。可是当那个时候，当他问我的时候，真的是圣灵感动，我就脱口而出。可是一说出来之后，就真的好像如释重负一样啊！以后我们读到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个使徒们的说话更清楚了。罗马书第十章就说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而且说保罗也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叫他主的，称他为主的。所以我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啊。那这里同样情形啊，彼得被圣灵感动了。当那些人在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啊，他们不肯回答啊，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呢？他们就把 别人的回答啊，有人说，一共四次，有人说啊，有人说啊，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啊，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当耶稣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呢？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他们都把别人听来的话道听途说，就告诉了耶稣。今天很多人听了很多的福音，但是你问他耶稣是谁，他只能把别人的答案告诉你，不能把自己的答案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他说出自己答案的时候，这是一个他跟神中间的问题，他对耶稣基督本人的认识，所以容易回答别人怎么回答啊？那我相信很多我们在学校里传的福音，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问他说，他自己不愿意这样承认。为什么？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有事情会发生的。那你就看见这里，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没有躲避，彼得就很直截了当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句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听过别人说还是自己从内心发出来的，但是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对他的称赞是什么？他说你是有福的，你是彼得，你是西门的，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约拿的儿子啊，西门巴约拿啊，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那其实很有意思啊，你如果去查彼得的历史，他的父亲不叫约拿，他的父亲不叫约拿，那为什么叫巴约拿呢？因为约拿有一个意思，约拿是鸽子的意思。在这里耶稣很隐藏的说，你是圣灵的儿子，因为约拿这个鸽子是圣灵的表号。所以这里你看见没，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很特别的。当耶稣基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可以凭他的知识，凭常识，或者说听到的教训来回答。可是当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人人都有这个决定，所以我们说这是决志啊。彼得的决志呢，就在这里边立定心思，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你看圣灵的工作，当你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圣灵，你是圣灵的儿子，并且他说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父子圣灵同时在这里见证，你所说的见证是父子圣灵一体的工作啊，这个跟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一样，耶稣基督在那里受洗的时候，圣父啊，父啊，这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这里你看见，当一个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但他就是为了什么某些的原因不受感动，或者他没有心里面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感动要承认啊。所以传福音的把握，其实传福音的秘诀，传福音恩赐没有别的，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啊，你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你是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在适当的时候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你就有相当的把握，他因为圣灵的感动，他所回答的是超过他自己所知道、所理解、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对他的认识其实不是圣经里所说一切关于基督耶稣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完全认识了耶稣我才相信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当我们里面受了感动，圣灵的工作，我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传福音其实是神跟人合作的事情。只有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你趁势而问的时候，他会给你正确的答案，给你对的答案，因为他不由自己，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感动他。所以每一个人他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这里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回答很满意啊，你是基督，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的称赞就来了，他说西门巴约拿，圣格之子啊，圣灵的儿子啊，这个圣灵的工作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知道吗，像保罗这样的人凭着自己的知识都不能认识神，他是大有学问的人，他去研究旧约，研究新啊，他去研究旧约，这个律法，研究了半天，结果成了法利赛人。他对于基督徒一点都不能同情，而且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相信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不能相信啊！他就认为这些人所传的异端，所以呢，他就奉着大祭司的名号，奉着大祭司的命令，拿了文书，要到处逼迫信奉这道的人，要把他们追赶，一直到没有路走，把他们下在监里。因为他认为他是违反了犹太教的规矩。所以像保罗这样有学问的人，跟随着圣经，而且他是一个大读圣经的人，会读到还不认识耶稣基督。 为什么？我们只能说，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启示，一直到他在逼迫基督徒路上，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真正折服。那里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个超然的事情。彼得、保罗绝对不会明白，怎么想象不到是神会对他说话，神的儿子会对他说话？因为根据他所了解的，在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盼望他能够像以前的先知一样听见神说话，可是神竟然向他说话啊！这是保罗的经历。彼得也是那一天，当他开口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是，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是圣灵的儿子，约八约七门八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弟兄姊妹，这里的问题在这里，什么叫指示？这个指示这个字啊，在原文是开幕的意思。跟以后我们是讲启示录的启，同一个字源，同一个字根，就是说神把你眼睛打开了，你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说这很神奇经历，我怎么没有看见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呢？这就是回到我当初信主时我说的，当我开口承认的时候，身不由己的承认，是受了感动。可是当我说出来以后，一件真实的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临，圣灵就降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身心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经历，当他第一次开口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与他同在，进到他的里面，才立刻觉得一个大平安，觉得一个大喜乐。所以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他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爱他，因为信他就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工作。你看那撒玛利亚夫人，当他承认你是弥赛亚，哦，你就是基督，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他里面喜乐满足了，他甚至忘记了他出来打水的目的，他忘记他拿了水瓶在这要打水的，他应该打了水就高高兴兴回去了，是吧？他没有，他把水瓶丢在那里，往城里去了。他本来不愿意跟人来往的，因为他怎么知道？因为他在大白天出来打水，热得要死，因为他不想跟人见面。但是这个时候，他满城去传扬：“你们来看呐，我遇见这个人，他把我一切所有事情都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呢？”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喜乐，甚至忘记了他生活所需的那个是饮水的问题了。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常说：“哎呀，你信耶稣啊，就会有喜乐、有平安的。”他说：“真的吗？你当然不能给他，你怎么给他喜乐、平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权利、有本事把喜乐、平安给别人，但是圣灵可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开口承认的时候，这就是圣灵开启了你的心。”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多少次这样说了啊？保罗在那传福音，说看见这个妇女啊，吕底亚啊，圣灵就开导他的心，他就信了保罗的话，他就很喜乐，甚至要把他家打开给使徒们来住。这些都是有结果，都可以知道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彼得的经历虽然是极其特别，圣经里就这一处啊，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是不是？而且圣经里只有这一处特别提到，这是我天父指示你的。可是这个原则跟这个工作，圣灵一直不断的在做，一直不断继续在做。每个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例外。因为靠着人是不能得救的，而且我们跟神的事情本来是绝缘的。可是就是有种办法，神什么时候就开了你的心，让你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得救了。而且得救以后，圣灵的工作就在你身上一直开始。我说一直开始，一直说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不断做新的工作。你有新的经历，生新的认识，新的感觉。这不是我能做的，不是任何传道人能做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可以跟着你每天告诉你啊，神怎么爱你啊，没有这样的人呢，对不对？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你常常祷告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真觉得神爱我。很多新得救的人，特别刚刚得救的人，会经历到说，耶稣真是爱我。好多神迹奇事，那天我们在家庭聚会就遇见一些，就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们做见证，讲到刚刚信主以后，很灵啊，说是，很灵什么意思？你知道中国人这个灵字很有意思，灵字怎么写啊？灵字怎么写？就很灵啊。什么叫很灵啊？是不是应验？是不是很什么？这里去讲圣灵的工作真是很灵的。当我们明白圣灵跟着我们不离开，常常能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力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得救是真实的，你的信仰是真实的。那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传福音到这里好了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他已经信主了，下一个干什么？下一个鼓励他去受洗，是吧？受洗以后怎么把他带到教会？ 啊，这当然也是耶稣基督教导，因为耶稣基督在告诉门徒们大使命说，你们要奉我的名啊，这个往普天下传福音，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很多时候就因为这是教会的权柄，因为受洗是教会的事情啊，施洗是教会，尤其是牧师传道人的事情。可是当初使徒们并没有很清楚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来教会，当初不是这样子的。下一次我们会讲使徒行传中间所出现的教会跟耶稣讲的教会一样不一样啊？是不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教会啊？你就看见了，其实他们当开始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么多关于教会的真理。在学校，在圣经里面，神学里面有一部分叫做教会论啊 ，ecclesiology， 讲教会是什么，讲了很多很多啊。这个当然我们也在不同的信息中间会提到这些事情。可是今天我在所要着重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教会是什么。当他说教会的时候，跟前面彼得的任性有关系，对不对？绝对是这样。如果彼得没有任性，他就不会讲教会。我说任性两字，认识承认的认，信是信仰的信啊，不是任性我们凭着己意任性，不是意思。当彼得在那里确定宣告自己信心的时候，教会开始了。所以这两件事情的关键在哪里？你看耶稣怎么说的啊？耶稣说呢，啊，耶稣说，西门巴约拿，这是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底下你注意到耶稣怎么说？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以上是已经发生的经历。耶稣说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父神已经开始了，你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是约拿，不，你是巴约拿，是约拿之子，是圣灵的儿子。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呢不是彼得已经认识的，而是耶稣告诉他的。那彼得怎么理解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当然我相信他以后一定非常的明白。可是这里讲的有些话呢，你仔细想想彼得当时的光景，到底他理解了什么，明白了什么，这是很值得我们来研究来商榷的。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这有意思啊，彼得不知道他是彼得吗？他说你是彼得，什么意思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原来因为希腊文里面有很有趣的意思，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彼得这个名字 Petro 啊，它是一个小石头的意思，但是耶稣说我是磐石 Petra， 不一样的，这两个字呢可以说是它字音完全一样。所以耶稣再一次告诉我，我当初叫你彼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磐石，我是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的。大家知道了，这个磐石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从旧约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旧约里面一直讲磐石，大磐石啊，大磐石，以赛亚书里面讲大磐石，而且很多地方都提到磐石。磐石什么意思？磐石就是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所表明的是可靠，是稳定，是有力量，是攻不破的，是颠扑不破的，是这一类的意思。那以后你看彼得他明白这句话，所以他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彼得前书彼得怎么说的呀？他说他乃是磐石，主耶稣是磐石，我们是活石。那里彼得所用的是叫做 living stone， 这个小石头是有生命活的石头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就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那个大磐石的生命成了这些小石头的生命，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而这个石头是有生命的。石头有生命吗？当然，如果你去问那些喜欢收集奇石的人呢，他一定告诉你石头是有生命的，每块石头都不一样啊。我知道有些疯狂到一个地步呢，几吨重的石头他把它搬回来放在家里养着，因为这个石头太好了啊，他就可以跟石头讲话啊，你说石头是有生命的，那些爱石头的人就告诉你是有生命的。但我们都知道石头就是石头，但彼得用的字叫做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为什么呢？因为要用这个活的石头来建造教会。注意啊，这就是彼得对于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理解。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那弟兄姊妹，你晓得了，磐石这个字在新约跟旧约整个看起来 当你明白磐石的意义，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点都没有改变。他把摩西所讲的磐石，他把以赛亚所讲的磐石，他把那些他们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磐石，都一次连在自己的身上。他是磐石，他的确是磐石。这个磐石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你看马太福音里面最后耶稣基督也说，讲完了这些教训以后，他教导门徒，凡照着我的话的去行的，就把就是不是把他的根基建立在沙土上面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说了，不是建造，凡是照着我的话行的啊，若不照我的话行呢，就是你们所有是建造在沙土上面。凡是听见我的话就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又提到磐石，所以你知道今天打地基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洛杉矶这里从前有一个地方啊，在不是从前了，这个从前在那个地方造房子的时候，大家都怀疑为什么呢？富勒顿那里从前是垃圾场啊，后来因为地太值钱了，就把垃圾场呢把它一直压紧压紧，打好地基要建造房子。所以刚开始富勒顿那里建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你们都没有来了，很多人怀疑说富勒顿房子能不能买啊，因为底下的根基是垃圾，不是磐石，怎么样弄，怎么样打，怎么样打，能不能打多结实呢？没有把握。当然，他们一定经过很多测验，的确是可以盖房子了，才准许盖房子。可是人有一怀疑啊，这个是垃圾场哎，是不是松松垮垮的？房价也卖不起来。当然，过了一段时间，看看没事啊，那房价就起来了。所以建造在磐石上面，这是大家明白的。你的根基若是不稳固，那不是说教会的基础建造在什么什么道理上面。假如今天我们很明白教会是建立在道理上面，那就不稳固。我们到底讲什么道理呢？是有很多的真理我们需要讲，可是真正的基础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磐石。这话怎么说？当他是磐石的时候，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建立在人身上，也不是建立在道理身上啊！你不像很多其他宗教你知道，像佛教对不对啊？大家中国说，那我们所明白的像道教是不是都有它一套道理？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哎，这道理已经过时了啦，跟现在科学完全不能吻合了，会有这种心里面就是说一种轻看。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道理上面，那迟早或者难免有一天，当人的文明智慧发展的时候，他所理解的真理跟当时说的不一样，会有怀疑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火箭可以上太空，是不是？我们听了会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一套真理上面，所谓一套理论上面，所谓物理、化学、科学这些事情上面，不是的，而是建造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是谁？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这样的坚固不动摇的地位，只有一位可以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些宗教系统制度上面，会过时的。那我说的举个简单理由，从前哥白尼在宗教界起了一个问题，因为他那托勒迈是吧，托勒迈从前是什么天圆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地球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这是他的观察。我们常常经验说太阳从东边起来西边下来下落下，还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是真正的读物理的人，等到伽利略以前了，哥白尼的时候就发现说，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同样的解释，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啊？读物理人就明白了。可是当时为了这个缘故，很多人被严酷的逼刑，不许讲这样话，因为颠覆了教会的制度，颠覆了教会的理论。好在教会不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上。如果教会在建立在这个理论上面，那天主教垮了，都垮了，我们都不要信耶，都不要信仰，对不对？不是的。所以神没有把教会建立在一些可知的当时看见认为最合理的事情上面，因为是真善美，教会建立在真善美上面不行的。只有一个合法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为什么？因为这跟我们救恩有绝对的关系。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只有他可以为我们赎罪，可以为我们舍命，只有他可以洗去人的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既然洗清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的地位稳固，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他儿子所有的奉献和祭物。 所以因为他被悦纳，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被接纳。这就是信仰的根基，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而有单独的所谓基督教的信仰。其他宗教没有救主，你去看其他宗教没有救主也没有救赎，因为他们不需要救赎，理论就可以了啊！你修心养性啊，你可以立地成佛，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从前年轻时候读到书都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如果能够格物什么克己治理，就近乎人，是吧？王阳明的学说啊，最近我来了一个亲戚，他研究宋明理学，很有兴趣讲良心的问题。那我就跟他讲，良心的根基是什么呢？他也同意，良心可以被贿赂的。良心可以被改变的，有足够的钱良心就不存在了。所以当你把信仰根基，他说他也在寻求神，而且有人跟他讲的他觉得很好啊、并且试了很多次都成功了，公司也改变了，整个公司的这个所谓文化啊 culture 都改变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凭着良心。可是个人的良心标准都不一样。这个不足以成为救赎的根基。而且我说，那么从前所犯的过犯怎么样呢？啊，他是我的亲戚，所以我跟他讲话呢，一方面有相当的约束，一方面呢也不必太客气，直接问他。好在他真的有心寻求，所以他还跟我要了书去看。我说我写了几本书给我看，我不是心里不是不肯给他的，心里想他看不懂啊，因为我讲的是圣经啊。他后来说，那你给我一些基本基督教信仰入门的书吧。我现在正在想，我这些书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有的话给我一些哈，我给送给我的亲戚。基督教的信仰不建在一套行政体系或者是一些价值体系或者什么，而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磐石的意思，他是指着自己来说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我要告诉各位，这里说的话很有意思啊。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然后说，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 Ecclesia， 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在这个磐石上面。弟兄姊妹，我请问你，彼得还有这些十二个门徒是不是有可能第一次听见 Ecclesia 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刚才我说了，呼召出来的一批呼召出来的人 Ecclesia 呼召出来的。那他们理解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各位，在旧约里面也有呼召，你记得吗？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何西阿说，神从埃及召出他的长子来，有呼召这个字。事实上利未记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呼召这个字叫 ikra 哇，就是 and， 然后神就呼召了摩西 ，Ikra， 那你想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七十世的圣经翻译啊，把旧约里面出来那批人也说他们是一个会众，他们一批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讲你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我想彼得可能有这样的领会，他当然也会增加了。这个字呢，耶稣基督有意选用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要跟旧约里面神呼召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一样的意思，或者有类似的意思，要叫他们明白他们祖宗所流传的那些信仰跟律法，今天到了这个时候，神呼召一批人出来成为教会，不再是以色列人，而是教会。那我说这个话，我不晓得彼得当时能不能明白，有可能我所讲的还不够，他可能领会比这个更深，但也有可能我今天说的是超过当时彼得所知道的。但是他不会没有联想，因为用了这个字叫做 Ecclesia， 他一定会明白，就是耶稣指着对于旧约的百姓，摩西怎么样借着神怎么样借着摩西呼召他们出来一样，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宣告把他们呼召出来。所以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又新又沉，又是旧的意思又有新的意思。旧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离开他过去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事情，神没有离开当初拣选以色列的百姓出来的意思啊。前两天我知道这个肖牧师在讲啊，神一直做分别的工作，分别的工作，把这个分开分开分开，其实他不是分开，是呼召他出来。 啊，护照他出来以后，在先知书里面也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那些不洁净的物。为什么？因为这是先知的话了。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对他们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耶利米书这样讲的，不要沾染啊。以赛亚书也这样讲，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就是说，你们虽然是以色列人，本来是给神分别出来的，今天呢，因为你们到了巴比伦，那是因为你们违背神，神把你们赶出去，不叫你们的迦南地，到了巴比伦。但是到了巴比伦，先知警告说，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要出来，不要学习那些外邦的风俗去拜偶像，不要学习那些败坏的行为，要圣洁，要保守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彼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先知书已经写完了。到了这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再一次呼召说，呼召神把你们这些人招出来，是一批这一批人是神呼召出来的百姓 Ecclesia， 被分别出来，被呼召出来的。我在说，我不知道彼得明白多少，但是不管他明白多少，他一定有相当的理会，知道这是延续旧约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当然今天在教会论里面呢，尤其读到罗马书第九章以后呢，那里的神学家们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神已经丢弃了他的百姓了，或者说暂时放下以色列人呢，专心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在教会中间工作。注意啊，讲到教会了，保罗是不是有这样意思呢？有的。但另外一派说没有，他没有抛弃以色列人，因为保罗也说了这个话，而是平行的。那么最后呢，两个混流成一个。那有一种说法呢，这是以色列的全从前的路，现在砍掉了，接上一个枝子，这个是教会，那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人。那昨天我跟我弟弟在一起，因为我们去另外一个表妹家里的时候，他家的金桔很甜，所以呢，我弟弟说，哎，你给我一个枝子，我来接回去，在我的橘子上看能不能长得好。要为什么在这个枝子上面长出好的金桔了？你知道金桔很酸的，是不是？啊，他的金桔是圆的，很甜，我也吃过。所以他说，你给我一个枝子，我去接上去，就长出好的东西来了。这就是很多人对于以色列人跟教会中间的关系，认为教会以色列人，教会已经取代他，神不再管以色列人事情了。你要得救，都要做以色列，都要做基督徒，不要再分开来做犹太人基督徒，还是外邦人，还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了。这个说法也都有相当根据。啊，我认识一个团体，他们就叫做选民啊 ，Chosen People Ministry， 还有一个呢叫 Jews for Jesus 啊，犹太人为耶稣。这两个人神学观念有点不一样的。啊，那当然，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他生来就是犹太人，神并没有叫他丢弃犹太人的传统，只是要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但是有些人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呢，他说当然这也是教会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犹太人就不需要再为孩子行割礼了吗？这是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当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教会的是把这些人呼召出来的时候，这个产生一个神学上的革命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观念里面，你要重新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相当的宽容性，叫我们去研究的，去读的。所以教会论里面谈到以色列的问题啊，今天我不在这里做解释，不过我再重复这句话，就是彼得明白了，他是被呼召出来离开当时的团体，要成为教会，教会这边分别出来。这个事情在新约，在使徒行传中间你会看见的确发生，到一段时间教会被犹太人赶走了，赶出去了，好像不喜欢的房客把他赶走了啊，我们就是犹太人，你不要来这么做犹太人中间法利赛之外再来一个拿撒党，拿撒勒人，拿撒勒党，不要来这个了，把他们赶出去了。的确教会跟以色列分开，而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仍然认为是犹太人把耶稣基督害了，所以对犹太人并不是很欣赏的。可是有些基督徒相反，因为他知道这根在犹太人那里，所以对于圣经中间所说的预言，讲的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些事情我们抱着积极的态度。所以你看这里一段事情耶稣说了以后啊，这个对于整个旧约的理解跟新约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神学的空间。那这里我今天不再说了，可是呢，就在这里我提到了第一次出来啊，就给我们一个又新又沉的观念啊。所以有些时候倒回去读圣经的时候，有人说哦，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就是旷野中的教会。要不你注意到神学上的重点改变了啊，他就是说，从前神一再做，一直要做，就是教会。 以色列呢不过是神做个 sample 一个样品给你们看见他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现在呢救恩已经完成，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救恩是为了普天下所有的人，你们都要信耶稣。这样说起来，以色列人不过这个预表而已，真正所要得到的，神是要得到教会。这个你看，当他教到旷野中的教会的时候，意思就不一样，已经把重点呢焦点转移了。我在说这些神迹上的问题呢，今天我们暂时不能够完全讨论。可是注意到这里，耶稣说我要把什么什么教会啊，我要把什么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在这里呢，今天对于很多的教会呢要注意听了。为什么？你知道我自己也有的问题啊，到底是谁的教会？绝对不是中国人的教会啊，也不是信义会，也不是浸信会，也不是长老会，是我的教会。教会唯一的合法的主人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是他用自己保险买回来的。那么在我的教会里面，结果产生了很多宗派，很多的不同的制度，很多不同的团体，很多不同的来源。这些问题呢都是成为今天我们所说教会的问题。这个叫什么 denomination， 意思就是说分门分派的问题。当然我不是用很这个挑剔的立场来批评各个教会的名字，因为这里有历史的因素啊，历史的因素不是我能改变的，所以也不是我需要负责的，更不是我需要来批判的。但是这些事情妨碍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你是什么？我出来的团体叫做浸信会，我刚刚受洗以后就在浸信会里面，结果我出来侍奉组的时候碰见一些那些浸信会的人，他你为什么不在浸信会里面侍奉？他的问题叫我很难回答，因为神没有引导我去浸信会侍奉，你们也没来找我，所以我们另外开始的聚会也不是美国人浸信会，那我怎么解释呢？但他又很奇怪的问，你是浸信会的人，不在浸信会里侍奉，好的，以后又回到浸信会侍奉，所以这问题对我不是问题，因为我不是反对浸信会，我又回去浸信会，可以回浸信会侍奉的，对吧？那这里造成很多人的困惑，尤其是不信主的人，常常问你是哪个教会哪个教派的，好像教会还有两个的样子。当然我不能对他解释这些事情，我不能跟他讲教会就一个，这样他又糊涂了。那很多地方为什么不传耶稣基督啊？有些挂着教会的名字也不传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事情呢，一方面是人的各式各样的组织跟历史的发展造很多人困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大概也跟弟兄们提过，我去考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前面一个教授问了好多好多三个多的问题，到最后我说教授先生，如果您要给我找麻烦，你也可以找到，但是我请求你就着我写的论文，你认为它有没有足够的价值，给我颁发学位。他后来就不问了。那第二个教授呢是所谓 external reader， 一个是 internal reader。他就只问两个问题，那两个问题呢，我回答头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非，就完了。问什么问题呢？他说从你所写的这些里面，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对教会的什么看法？是教会的合一是不是真的？我说是。他又问第二个问题，这个教授很有意思，他说那你看这些教会能不能都统一起来呢？我说不会。所以一个答案是，一个答案是非，刚好这个两个问题今天他的教会的问题的核心。很多人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又不放弃的说法教会就有一个。那你说像那些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很困惑？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困惑呢？如果你没有看见教会是什么，这就是我说很多时候问题，你不明白教会是什么，所以给教会造成了很多问题。当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这两个问题在你里面不能平衡的，没有一统一的答案。但当你看见教会是什么，你说这个不值一笑，本来就是这样的。教会是不是多元？是不是很多很多不同名字都挂教会？是不是都是教会？都是。能不能团结起来变成一个组织上？不可能。第一个，你要把它都团结起来，你算什么时候聚会啊？是耶路撒冷的时间呢？还是华盛顿的时间呢？还是北京的时间呢？你怎么可能全教会聚在一处呢？不可能。所以必须有不同的聚会，但是这些聚会不管怎么分，或者因为人的问题，甚至因为真理的探讨而意见不同，或者因为历史的背景啊，这个在国教的系统里面，这个是很长的教会历史、有人专读教会历史，我没有专读教会历史，可是知道一些。因为这些问题种种的原因，你不可能叫他今天再回到从前在耶路撒冷一个教会的情况， 而且也不是神的意思，也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只有教会在耶路撒冷是正统的，不是的。啊，这些我们以后再慢慢会谈到，所以大家可以明白，我说很多教会的问题，是因为不认识什么是教会而产生的。那好，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教会要建立在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但这个磐石呢，啊，从解经的立场来讲，这个 Petra 这个石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是确定不改变的。那有人说，那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呢？我已经说了，这两个字同一个字源，但是不一样的字。啊，一个是小石头，彼得是小石头。那这里呢，有人就说了，这样讲不太好吧？好像把彼得地位完全取消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呢，就是说，教会怎么建立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任性上面，建立在彼得所看见的基督，所看见的基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那这个说法我可以同意，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是磐石，这个解释最简单啊。我昨天年轻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困扰我，到底这个解经怎么解法呢？咱现在看看呢。当你从很多复杂的事情走出来，你就发现，照原文解释最容易，简单的字解释最容易。那但是彼得的任性有什么价值呢？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过这个任性。当你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就显明了。也因为这样，你被建造。好，刚才我引着经文。彼得前书，下次我们会不晓得哪一次我们会再讲这个问题。那彼得的理解呢，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八节，我们说看一看啊，彼得前书四章第二到八节，其实我在讲义上面都写了，不过在前面的文字里面没有提啊。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主乃活石啊，第四节，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啊 ，living stone 啊，被建造成为灵宫啊。灵宫这个中文翻译好像灵宫虚无缥缈，不是这样，就是属灵的宫殿，就是说在肉身、肉眼里面看不见的，肉眼里面看不见的，但是呢，在属灵里面是有这么一座建筑的。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底下说，因为经上说，看了、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换句话说，当你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磐石，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在救恩的路上就半跌了。你要寻找救恩就找不到了，因为你跌下来了。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弟兄姊妹，我特别要提出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呢？彼得会写这段话，因为他完全明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要做我的子民啊，要做君尊的祭司，这些话在旧约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当彼得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他就解释了他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对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彼得加上这一段话，其实跟他前面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这里就暗示说他明白，完全明白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就如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任性呼召了我们成为他所造出来的一批人，成为教会的原因。这就是彼得所认识的教会。彼得的理解是这样。所以我再说，这个教会是只有神能够呼召，也只有神能够把它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面，而且他是教会的主人。今天我们读圣经会读到很多很多的教会啊，哥林多的教会啊，腓立比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 你读来读去，读来读去，没有读到说周通培的教会，没有，绝对没有，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挂在上面。相反的，只有一处，只有一处啊！我读这些事你很仔细，只有一处说是众圣徒的教会。你想想看，为什么所有的教会只有地方的名字？因为他不能摆人的名字，这个很麻烦的。到后来，二班有两个教会怎么办呢？所以才有不同的名字啊。那你知道浸信会的系统啊，长老会也这样。第一浸信会啊，当然有第一就可以第二、第三、第四啊。第一长老会还有第二、第三、第四。有些长老会后面的后起之秀，第四长老会在某个地方非常著名的啊。那这些名字，所以教会叫什么名字，的确也成为人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误解说啊，这是某某牧师的教会，那是某某某某某某长老的教会。这些问题的困扰就是讲到制度的问题，讲到教会的建立怎么建法。那当然今天在耶稣基督话里面已经讲得很简单很清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弟兄姊妹们，谁建造这个整个就是组织是谁？我，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建造教会，你虽然看见很多传道人在跑来跑去，而且他们到处很辛苦的做工，但真正建造教会的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有权柄、有资格、有能力，能够建造他的教会，照着他的心意来造的。我说照着他的心意，不是临时的心意，是圣经里面启示的。所以以后才有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设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跟建造教会什么关系啊？教会不是外面的建筑物，大家都知道的。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人是教会，因为我们是磐石被建造。怎么建造呢？要建造成为君尊的祭司。那怎么建造呢？就是靠那些有恩赐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到耶稣基督的建造工作，他已经复活升天了，他怎么建造？他差遣使徒，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他赐下来作为教会的恩赐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被建造的。那是怎么样叫我们恩赐得以成全，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全？保罗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因为我们的恩赐被成全，我们能够开始侍奉。这一次我去某一个教会，他们说我们现在教会呢没有牧师了啊，希望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好好的侍奉。这话是对的，但是在这个你来跟帮助我们侍奉当中有很大距离，大家明白吧？他们以为是立竿见影，教我们怎么样教主日学，教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啊。当然扫地的事情不用我教，人人都会的。有些属灵事情怎么做法呢？他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很容易，你来给我们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三个月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容易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怎么成全法？在我多年侍奉主经验里面发现，真的每一个侍奉、每一个工作、每一个教会都是建造人，不是我有一套好的制度、好的系统发展主日学就完了，不是我轮流请外面好的讲员来讲道啊，到的时候开布道会就行了，不是的。这些跟建造圣徒没有关系。怎么建造圣徒？你的生命需要被成全，你需要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一步一步学会跟随圣灵。当你学会跟随圣灵的时候，你的生命自然改变。我们在为什么读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怎么跟随圣灵。你要照着基督啊，你就能够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不思念肉体的事。当你能够照着圣灵跟随圣灵的时候，你所行出来的，保罗特别说了，是律法的义不成就在那些跟随律法的人身上，反而成就在的只跟随圣灵的人身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慢慢慢慢被训练。有没有成全呢？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放弃从前的生活方式，你就跟随圣灵一步一步的，这就是你开始被成全了，你被建造起来了。这样子你就能够运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很多的教会就是不知道人怎么先被成全，就急着要做事。所以啊，我们成立一个这个宣教委员会。那宣教委员会自己这宣教的人有没有宣教负担呢？他也搞不清楚。那你说什么人都可以做宣教委员会啊？我去研究一下各地的这个人的分配啊，那人的比例，那些哪这个地方哪个族哪种族群最多啊？所以我们要宣教传福音。 不是这样子的。你先有一批人真正的是被成全了，神打发他去做宣教士，他就去了，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想法一个组织的方法想出来。这就是我说很多教会的问题，因为他不认识什么是教会，他第一步都没有被成全，他就急着做事，还不会走路就要跳就要跑，那怎么行呢？所以这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起来简单了，教会就是教会了，人得救就在教会里面了。可是真正要建造教会，怎么建造的方法？很多的书告诉我们一套一套啊。我最早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一无头绪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这个研习班啊。他这里告诉你呢，啊，这个怎么样用材料，怎么样的用教材，怎么样训练老师，是那些已经成熟的教会他们的经验。但是他忘记了告诉我们，这些人哪里来，教师怎么来呀？不是因为他做过中学老师就可以做主日学教师了，不是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运用图表，怎么样运用 PowerPoint 就请他来教书了，不是因为他口才好就教书了，不是的。你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先要把人建立起来。那怎么叫人建立起来呢？啊，那天问那个教会一个执事很有意思，他们问说：“哎，你们你看你教会成熟的大概成熟的成弟兄怎么成熟情形怎么样？如果一到十应该多少？”他说大概六吧，我一听吓了一跳，六是很好的了。为什么？你如果平均的话不过是五，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的教会比一般人都好了，有这样吗？所以很多人可能你连标准都不知道，什么叫成全圣徒的标准都不知道。当然成全圣徒是永无休止的工作，我们还需要被成全。我们在地上没有成熟以前，我们没有去建筑以前，总之一步一步的要被成全的。所以很多事情当你不明白你才说的时候，你会教会太简单了。我只讲一节圣经，还有一段圣经很快讲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刚才说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两次提到教会，十六章一次，十八章一次，而这两句话有相当多的重复，很多的评很多的都在其中了。好，这里我们看从第十五节开始就讲到教会的问题了啊。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你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注意这里十八节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咦，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啊？刚才我们读到没有？啊，第二十节说，我又十九节告诉我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不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是这样说的？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 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你是彼得，然后说什么？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最近好像约翰福音也出现一次，所以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耶稣说这句话的使徒们很明显的很注意的记下来。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第一个遇见的问题，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章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第十八章讲的时候，耶稣讲的问题果然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出现了。所以他们要用这个原则，权柄是干什么的？权柄是为了挽回弟兄。权柄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成全弟兄，是建造圣徒，是得着你的弟兄。有权柄不是叫你把人都赶出去，是要把人都拉回来，叫他能够悔改，能够回来。这里讲的例子很实在，有两三有啊，一面说呢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一面说若是弟兄中间也不和睦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人不能建立基督的教会，相反的常常的拆毁。很多时候我看见的最可怕的是用十八章的话，走完这段路就把人赶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人有争执，你怎么处理啊？你不能叫他 这样子下去，因为隐藏的这些问题会爆发出来，会造成教会大的危害。但是不是叫你去用这个手段，用你的步骤一步步做完，好了，你不听走吧，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他说什么？挽回你的弟兄啊，你若听他若听你的劝，就得回我的弟兄。弟兄姊妹们，奉命做这些事的人是使徒，他们是有权柄的，神给他们的权柄，他们知道是什么，但是不要用这个权柄。相反的，用什么权柄？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是保罗说的，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说的，你们中间的人呢，要存着温柔的弟兄把它挽回过来。若有人离开了神，得罪了神，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不是教训他一顿，不是跟他是非曲直弄清楚，我们讲话讲清楚啊，你就可以走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很多时候你把两段圣经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耶稣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啊，是说这个权柄不要去乱用，不要滥用这个权柄。有这个权柄的，是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的确有权柄，把人若是中世纪他们惧怕神的时候，你被教会开革，这个人就等于没有路了，被社会弃绝了，因为他这个整个是天主教的国家，在基督教信仰底下那个制度这样的，所以是有权柄，可是权柄不是要责备人，是要挽回人，叫他被挽回。在这里你就晓得，当耶稣基督讲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是有征战的，教会是在征战中间的，因为有仇敌要来攻击他，这个仇敌是撒旦魔鬼，要破坏教会，要叫人不和睦，要叫人失去了神的爱，因此神的儿女不能在一起，要像神的儿女不能彼此接纳，所以教会就四分五裂。这些话耶稣讲的时候已经很清楚暗示说，就好像当初对于亚当所说的，你们要修理看守，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他们的命令叫他们修理看守。为什么修理看守啊？因为会有破坏。为什么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是一个被动的，没有人能够攻击教会把教会打倒。你说这话不是讲太大了吗？很多时候教会很多的问题都出来了吗？不是的，如果你有历史的眼光看，我告诉各位，教会是有史以来，有人类历史以来最长远的一个组织。这些大公司啊，现在好多大公司是不是？啊，最有名的公司，最老的公司是什么？啊，我在考虑的时候看见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 Stanley Morgan， 啊，叫什么东西？我们在 Wall Street 看见的，那就是100多年、200年老公司了，庚子赔款时候就有的了。但是你怎么比都不能跟教会比，不会跟教会，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政府，甚至比国家的命还长。为什么？它是教会，我不是说指那些组织没有办法破坏，而是真正的实质，真正的实质，从有教会以来，2000年来，信耶稣的人不会被任何的权势打倒，就是这个政府是反对神的，拒绝福音的，抵挡教会，不许教会存在的，结果还是斗不过教会，不是教会要斗他，是他不能把教会拉垮，权柄在神的手里。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一个是阴府的权柄，一个是神的权柄。耶稣就说了，你放心好了，这个教会是我的，我要建立，而且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开始讲第一件事情，第一篇信息讲到教会系列，第一篇讲到耶稣基督所说的教会，孔路所说的教会，恐怕他说的不是我们今天所明白的教会，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教会的全貌，没有看见全面，而这个看见是要在历史的眼光中间经过历史的筛选，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属灵的警戒里面看见了，教会是属灵的，完全是在基督耶稣里，仇敌摸不着，仇敌只能摸在地上的教会，撒旦只能攻击地上的教会，天上的教会他是攻击不了的，天上的权柄。所以你注意到这里一件事情，虽然是天上的权柄，耶稣基督把这权柄放在地上，他说什么？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也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弟兄姊妹，讲的是多大的一件事情！神把执行这个权柄的责任跟机会放在人的手里面，你们 好像天经地的话，但是不是的，其实这是因为神把权柄给了教会。耶稣基督复活又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两段经文放开了，哪个是传福音的权柄？教会的权柄跟传福音权柄是两个吗？是一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绝对得胜的把握，不然他不会这样说。可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教会常常是软弱的教会，常常是不堪的教会，常常是失败的教会。但是我们是相信我们的感觉，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这些败坏的例子，还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话没有给我们第二个理由，但是就是因为耶稣说了，你相信吗？天上释放，地上释放，天上捆绑，不，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不是反过来，不是反过来。所以始终没有祷告的权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祷告？这十八章也讲为什么要祷告，因为这是行使权柄的机会。我们相信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好，是因为相信神把权柄给了教会。你再想想，很奇怪的，很特别的。前面耶稣基督完全说了，我的教会，我来建造，但是说权柄给你，让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释放。天捆绑，释放什么？捆绑什么？释放人的灵魂的。我们传福音，很多人有需要，但是我们觉得话语进不去，因为他被撒旦捆绑，他被撒旦迷惑了。祷告，我们要借着祷告释放神所要释放的捆绑。今天很多不法的事情啊，我今天看见中文报纸，哎呀，台湾成了亚洲第一个合法同性婚姻的国家，我一看就心里难过了。什么别的出头，别的抢先不要紧，这个抢先啊，抢先成为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因为基督徒需要起来捆绑撒旦的作为。我绝对反对同性恋，因为这是圣经所不许的。我不是反对同性恋的人呢，而是这个成了制度。人有很多的问题。以前我的老师他说同性恋是可以治的，心理治疗可以的，有些很难。他遇见一个例子，有些已经结婚生子了过来同性恋啊，不是，讲错了，他同性恋到一个地步没办法，说没有办法，后来他跟他谈了很多次以后改过来了，结婚生子很好，过去的历史耶稣基督完全赦免。所以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教会的权柄我们没有用，没有去运用，那我们需要祷告，而且我们需要明白怎么样祷告，在祷告中间真的有能力，那是教会的权柄。只有在祷告中间我们能够经历耶稣所说的，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传福音的人不能不祷告，不是光遇见好机会，而是遇见的难处不容易的时候，正好让我们学会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求神来释放，求神来捆绑。你如果不传福音，没什么祷告的需要，你也不会发现音符的权势那么大，这么多人给绑住。这些日子我的姐姐来看我们，所以很多长辈亲戚有机会见面，我心里很惭愧，好久没有跟他们传福音了。因为我离开了三丹的教会之后，就很少有机会把他们请来教会。但是我们有责任，我不是光说我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为着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让他们的灵魂可以被释放，从撒旦的手中被释放出来，让那些不法的事情，就是阴符的征战，我们能借着祷告加以捆绑。我说的是属灵的事情，真的是需要祷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吧，来祷告。耶稣，当我们想到你对彼得所说的话，想到你所宣告的教会是这样荣耀的教会，这样有能力的教会，你又把何等的权柄给了你的教会，主，我们想起来就觉得惭愧。 是吧？这么多年来，2000年来，是吧？你的教会仍然在地上继续的传福音，是吧？但是求你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意向，叫我们明白你所要得的是怎么样的教会，你所给予权柄的是怎么样的教会，是吧？纪念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纪念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但是你仍然应许，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捆绑，可以释放。借着祷告，你要成全你自己的旨意，你要建立你的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好叫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说再一次，我们便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要归给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磐石，你是基督，你永不动摇，你是我们信心一切所建立的根基。也求主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